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文科生，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纪伦。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呢，我相信应该还是在农历新年，而且是接近元宵节，所以在这里呢，就祝各位新年快乐和元宵节快乐啦。今天这一集一样是讲到科技，所以是文科生的科。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星期有什么样的新闻可以和各位就是一起分享吧。第一个呢，我们就来讲到关于 Google Pixel 6，然后呢，这一次又是讲到 Google Pixel 6的问题哦。前几集的博客呢，就是有提及到 Google Pixel 6的手机是有问题的。然后呢，在1月的时候呢， Google 就有推出新的更新，并且解决了问题。不过呢，并没有解决完全部的问题，而且这次呢，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根据 Twitter 和 Reddit 上面的大量报道，以及 Android Police 和 Android Center 所指出的，最近呢，又爆出了新的 Google Pixel 6的问题，那就是 Wi-Fi 在 Google Pixel 手机上呢，会随机关闭。然后呢，也有其他的用户呢，就看到 Wi-Fi 和蓝牙之间的奇怪的现象，就是当一个被启用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就会关闭，反之亦然哦。当然，这个现象并不是每位 Google Pixel 6的用户都会面对到的问题，而是有一些用户的经历了更新之后呢，手机是好好的，不过有一部分呢，就出现了 Wi-Fi 的问题。对于 Google 的手机快速和频繁的软件更新以及增加有用的新功能呢，一直是 Pixel 手机的主要卖点。但是 Pixel 6和6 Pro 的更新的一致性问题呢，却不能够被忽视。我个人是觉得是说，第一代的芯片的手机会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不过呢，我是觉得 Pixel 6的问题是有一点多了。希望 Google 呢，在今年可以持续推出品质更好的第二代，就是说在一样使用 Google 芯片，但是呢，就可能推出 Pixel 7啊，推 Pixel 7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做得更好了。下一个新闻呢，我们就来讨论关于 Samsung 三星呢，它就在这个星期的时候呢，就举办了 Galaxy Unpacked 2022的发布会。这次三星呢，也带了自家著名的产品，像是 Galaxy Tab、Galaxy S22、Galaxy S22 加。不过呢，今天要讨论的就是三星的 S22 Ultra， 因为三星的 Note 系列终于回来了。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等一下呢，我们就会谈到。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三星 S22 Ultra 的规格吧。我们就先来讨论关于它的机身吧。机身的轮廓方正，屏幕和背部呢都是曲面玻璃，采用了 Armor Aluminium 材质打造的机身，前后都使用了 Gorilla Victus Plus 等级的玻璃呢，它就来保护这个机身哦。S22 Ultra 的 S Pen 乃是和 Wacom 合作打造的。各位有没有听错哈 ？S22 Ultra 呢是有 S Pen 的，然后呢，它配合内建的 AI 演算呢，可以预判用户的笔记，快速的跟上画笔，能够让 S Pen 的延时降低到 2.8 millisecond。除此之外呢，还新增了 Quick Note 功能，你在浏览器上浏览网页的时候呢，可以直接一键的把整个网页储存在 Samsung Note 中，然后呢 ，Ultra 呢就会像 Note 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 S Pen 收藏的位置呢，就是可以插入在左下角收纳孔里面，就如前几代的 Note 系列一样。虽然说换了一个名字，不过对我来说，这个基本上和 Note 已经没有任何的差别了哦。屏幕大小的尺寸呢，就是 6.8 QHD Dynamic AMOLED 的曲面屏，并且可以支持最高到 120Hz 刷新率，拥有 240Hz 触控采样率。芯片呢，就是用这目前最高等级的高通骁龙8 Zen 1处理器。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来讨论关于到他们的相机哦。它是拥有四颗镜头，分别是108MP 的广角、12MP 的超广角镜头、10MP 的三倍光学变焦镜头，然后呢，再加上一个10MP 的十倍光学变焦镜头，四色的组合，所以呢，它最高可以支持到100倍的变焦。传感器大小呢，比前代还要更大，同时呢，支持 Nona Binding 的合成像素特性，加上防抖 HDR 等的一些功能，以及全新的 ISP 可以最多合成20张照片，进而达到最出色的夜拍效果。然后我们刚才说到的防抖哦 ，Ultra 呢更是采用了 58% 更大的 OIS 光学防抖模组，配合了 VDIS 视频防抖，号称能够达到更稳定的防抖表现。凭借着 Super HDR， Samsung Galaxy S22 Ultra 呢可以拍摄 12bit 色彩的照片，而在专业模式 Expert RAW 下呢，更能实现 16bit 的色彩，以及更多帧的画面合成的 RAW 档案。拍摄的时候呢，除了 JPEG 以外呢，也会另存一个 DNG 档案，让你可以在电脑、平板等设备上呢进一步的调色。除此之外，根据画面镜头中的人物调整构图的 Auto Framing 呢也得到强化。 可以检测5米范围内最多10个人，可以点击特性的人来让镜头随时追踪。其实镜头方面呢，就是一直在更新，就是一直在做得更好，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呢，它的功能更多，颜色更美，或者是在拍影片的时候呢，它的影片能够更稳定。基本上呢，这些我觉得都是会随着科技的进步呢，就是一直在更新啦。然后前置镜头呢，就是40 megapixel 的单颗镜头。电池方面呢，它是5000毫安时。然后呢，你在玩游戏需要等待持续连线的场景下呢，可以透过 AI 智能把控连线来达到更省电的效果，号称能够节省 30% 的耗电量。然后呢，它的充电是45瓦有线快充和15瓦的无线快充。支持 IP68 的防水，然后呢它是使用 Wi-Fi61， 稍微就打叉一下，因为现在外面就下着雨，而且雨声呢就越来越大，希望各位呢就是不会介意现在听到的雨声哦。颜色方面呢就有 Phantom Black 黑色， Phantom White 白色，然后 Green 呢就是青色，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颜色呢，就是酒红色的 Burgundy 配色，它英文是写着 Burgundy 啦，希望我没有念错哦。现在呢我们就来讨论关于它的价钱哦。8加 128GB 呢，马币呢就是5099，12加 256GB 呢，马币是5499，12加 512GB 呢，马币是5899，基本上呢都是从5000块马币开始起跳哦，这个价钱就真的是越来越贵啦。各位觉得它的规格呢是不是能够值这个价钱呢？各位也可以留言就让我知道啦。我当初的第一个智能手机呢，我就是买了 Samsung Note Studio， 不过就是买了那一台之后呢，它的价钱就一直往上升，到现在已经要到5000多了，所以说我个人是蛮喜欢 Note 系列的，可是就现在的价钱我确实也是买不起。它的规格当然确实是顶级的，只是价钱也相当顶级，所以我也是只能说看的羡慕了，然后呢我也买不下手了。如果各位是喜欢 Note 系列的话呢，这一次的那个 S22 Ultra 呢，确实就是类似一个 Note 的系列，各位就可以买啦。不过各位要知道，我并没有为这三星打任何的广告啦。第二个新闻呢，我们就来讨论到 YouTube 啦。YouTube 呢，它就在增加了那个赚钱的管道和新的功能哦。YouTube 这个星期呢，就在 YouTube 的官方部落格发布了今年会开放给创作者的新工具。也正在扩展创作者通过其内容获利，与观众互动以及为频道产生新想法的方式。 YouTube 的产品首席官尼尔摩汉呢，就在这个发布会中呢，对这些新功能进行了梳理，并将在全年推出。首先 YouTube Short 呢，今年就获得了大量的新功能和工具。 YouTube Short 呢，就是最近在 YouTube 里面崛起，然后呢它的影片呢就是像 TikTok 那样，就是拍短片的方式来呈现给观众看哦。在创作者方面， YouTube 表示计划推出新的视频效果、编辑功能以及通过创建短片来恢复评论的功能，就像创作者在 TikTok 上所做到的那样。此外 YouTube 计划为创作者引入通过 Short 增加收入的新方式，包括扩大品牌内容的渠道，将 Super Chat 就是那个超级发言呢引入 Short， 并最终实现从 Short 购物的能力。其实在 YouTube 的影片能够加入直接购物的技术是蛮不错的功能，相信各位多少都有看过直播带货的直播或者是影片，不过要下单的话呢，就是只能在留言区里面下单哦。如果 YouTube 能够做到在看影片的同时做到下单的动作的话呢，这个功能我认为是蛮厉害的。当然要面对的技术挑战应该也是有很多，就如各个国家对于买卖的机制，下单的时候呢是要把客人带到 YouTube 本身的后台呢，还是要带到创作者自家的网站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刚刚我们提到的是 YouTube Short，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讨论 YouTube 影片的创作。 YouTube Studio 呢将添加新的后台资料， YouTube 就表示哦，这将帮助创作者了解观众如何与其他人互动，并且帮助激发新视频的创意。此外 YouTube 今年呢将推出创作者一起直播的功能，再次提高互动性并解决与观众讨论内容短缺的问题。一起直播的功能哦，我认为我的理解啊，就是两个人在各自的电脑直播，可是直播的画面呢能够在 YouTube 的画面里面连接起来。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没有看过这样的直播画面，所以我自己呢也还不能准确的解释一起直播的这个功能，不过我是蛮期待这个功能的啦，想看看这个能够创造出什么有趣的内容。在用户方面呢， YouTube 还计划更广泛的引入一个流行 Twitch 的功能，就是会员资格，它的英文呢是叫做 Gift Membership。 YouTube 已经开始测试，之前呢就已经宣布了这个功能，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扩展该功能。YouTube 之后也将很快推出一项一体化功能，就是让手机上与电视上观看的视频呢进行互动。当两台设备上登录同一个账户的时候呢，这将起作用，并且允许观众阅读和写下评论，并从他们移动设备分享视频等。也就是说，我在电视上观看的节目能够让在 YouTube 直播的时候呢和观众一起看。不过呢，我是想到这个会不会有版权的问题，因为在分享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呢，感觉就是很容易造成就是版权的侵略。好啦，以上呢就是在这个星期我有兴趣的科技的内容啦，希望各位会喜欢。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给予五星的好评啦。各位也可以在 IG 面子书和 Twitter 呢搜寻 Q 六人家，就可以找到我。Medium 方面呢，我也是不定时的会有文字的更新，也是一样搜寻 Q 六人家就可以找到我啦。谢谢各位的收听，感恩啦！你现在收听的是文科生，我们下一集再见。